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至二章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思议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优异的义人罗德，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以持守真道为题来传讲我们今天的信息。那么首先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想一想，持守真道很重要吗？为什么持守真道很重要呢？真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样东西，叫做 GPS。 当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前的时候是地图，现在呢是 GPS。 真道好像什么呢？好像真地图。换句话说呢，就有可能有假地图。今天当然我们的 GPS 啊，一般的不会给我们乱说话，但偶尔的时候呢，就像咱们用的这一套设备啊，也会出问题。我们的 GPS 偶尔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到了一个准备要去一个晚上啊要去一个旅馆，我们就打好了 GPS 啊。到了这个具体的情况以后呢，就跟 GPS 指的路像啊有个地方过不去，我们只好转，是吧？一离开那个地方他叫我们回去，一离开那个地方就回去，我们回不去那怎么办呢？所以重新设，然后就乱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转转，本来20分钟可以到的地方，结果两个小时还找不到。哇，我说这咋办呢？那个时候呢 就是有失去真道的感觉，就是你没了指引了。为什么我们说真道那么重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也告诉我们，你是这个道啊，真理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会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方向。圣经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人生来就知道正道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圣经上说我们都如羊怎么样走迷，我们都迷路了。然后呢，个人偏行己路，就是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为正道在这里。其实呢，我们都不知道正道在哪里。感谢神，在我们迷失的时候，神借着他的众先知把他的真道向我们显明了。因此这真道的重要性，这真道的重要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最后走到人生正确的目标必要充分条件。必要充分条件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真道不会不够用，你到了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没有神的真道，你绝对走不到人生的 正道上去。所以首先我们说持守真道它的重要意义，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慕道的朋友能够把这件事装在心里。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啊，非常重要的智慧就是设立你的优先次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是我们首先要放在前边的。比方说真道，如果你不知道真道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不知道生命之道你会怎么样？从表面上看来你不会怎么样，对吧？从表面上看来你不会怎么样，因为走正路的人在走，走错路的人呢？走错路的人怎么样？他也在走啊，是吧？每一个人都在走啊，是吧？他觉得你跑得快，他觉得我比你跑得可能还快啊，是吧？不知道真道的人他也在走啊，他个人偏行什么几路，他觉得这个路我觉得对啊，是吧？我什么要凭什么要听你的啊？这样就你开车管他的，我找这条路我就开呀，是吧？那你开了一个你开了一个 Toyota 是吧，我开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了，是吧？是吧，叫什么 Ferrari 是吧，是吧？我比你快多了，是吧？什么时候才看出问题啊？什么时候看出问题？到终点到目的地的时候看见问题了。弟兄姊妹，到目的地的时候怎么样了？晚了，晚了，晚了。所以但愿我们不要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后悔，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好，咱们知道正道的重要性，真道的重要性。咱们刚才讲了这个真道它的重点不在乎道而在乎真啊，这个因为每个人都走路嘛，对吧？重点不在乎你走路，而在乎你走了一个正确的路，正确比你走还重要。因为你不走你还不会错，你只要走你走错了完了。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时间不由得我们来决定。好，把投影权给我好吗？ 有些时候这个现代的东西啊，常常使我们有一些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这个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啊，这个这里所说的预言并不仅仅是指的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儿啊，这里的预言叫 prophesied message 啊，就是说先知给我们讲的话就叫做预言。那么所有圣经上的内容啊，所有圣经上的内容都可以称为是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是确定的，那为什么是确定的呢？因为这是上帝自己所拣选的先知，而上帝自己的灵来感动这些先知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对吧？那么上帝不单单他讲话，上帝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还在把在历史当中来印证他所讲的话，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历史啊，非常重要。而在整个历史当中，有一个来验证主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一条线，这条线就是以色列人，是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时间的时候啊，来研究一下以色列的历史，看看今天的以色列是怎么回事。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来印证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听其言怎么样，哎，观其行嘛，是不是？哎，你光说你做不到那没有用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不信你可以去找，你不服你也可以来咱们跟我说，对吧？圣经上没有第二个信仰，没有第二个宗教是有预言的，没有，是吧？唯有圣经有。我们的上帝说了一句话，说让那些偶像呈上他们的案子上来，他们能不能把事情未发生之前就预先告诉你，那将来的事是怎么回事，他能说出来吗？他说不出来。同时那过去发生的事他能说出来吗？他也说不出来。世界从哪来的？没有第二本书告诉我们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有些人可以瞎说八道也是可以的，对吧？啊，世界是嘣大爆炸出来了，是吧？我听了这样的话气得我肚子疼，对吧？我说你们家盖房子，你弄一堆建筑物放里边，放个炸药包，你炸出你家的房子来试试看，你炸多少次能炸出来？但圣经告诉我们，连房屋都需要有人建造，都不可能炸出来。房子多简单，是吧？能炸出来吗？哦，你的眼睛的嘣就炸出来了，有这种可能性吗？是吧？所以他不是他娘生的，路边捡出来的，这种人简直是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挖他的祖坟啊！因为他没有祖宗嘛，因为他是炸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不但讲话，他做事。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认真研究，认真观察，你才知道谁是真道。但圣经告诉我们，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日子啊，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屏幕上的经文里边啊，说从前有假先知起来，然后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然会有，在你们中间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必然会有假师傅出来。所谓的什么叫假师傅啊？假师傅是不是师傅啊？假师傅是不是师傅啊？是的。但是他怎么又变成是假的呢？真师傅和假师傅的区分在哪里？真师傅和假师傅 的区分在哪里呢？什么叫假师父？啊？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在学校里边有老师，对吧？咱们知道在 Australia 你要是去当一个老师的话，你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教育，经过政府考核，给你一个执照，你才能够去当老师。那么那个叫真老师，对吧？什么叫假老师啊？哎，他也装得像个老师，他也在上面讲一套东西，可是呢他没有经过过印证，没有人去委托。那么他为什么要当老师啊？很简单，因为他想骗钱，因为他想混个职业，因为他想鱼目混珠，对吧？所以真假关键来自于一个什么呢？就是认可你的权威是不是认可你。那么在教会里边的师父，那必须是上帝认可的，上帝委托的，上帝批准的，你才叫做上帝差来的师父。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世界末了的时候，人耳朵发痒，心里发沉，不愿意听真道，就随从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私欲是弟兄姊妹这个教会自己的愿望，增加好多师父。今天的教会大部分的牧师怎么当上去的啊？哎，上神学院。神学院只是一个当牧师的资格，我是说你当牧师是怎么当上去的？教会聘的，对吧？哦，我们教会成立一个聘牧委员会，几个同工商量商量，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找牧师，然后我们就开始发出去这个招聘的广告啊，然后你符合你就来，来了以后我考核，考核完了以后我觉得你行，然后你就可以来当牧师了。他是按照谁的标准当的牧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将来在百姓当中必然有假师父出现。我不是说受聘的牧师都是假的，但是这里边假的成分很大，可能性很大。然后这些人不是牧者，主耶稣自己讲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雇工，因为他是冲着钱来的，冲着职业来的。在他的生命里边没有上帝的委托。所以假师父自古以来不缺，各种各样的混教会的假师父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更多。那么这些假师父进到教会里边以后，这里说私系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啊，这个我们现在就给异端有一个定义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叫异端，这里指的不是我们今天神学上所讲的异端，是指的在信仰上的错误的道理，使人不能得救的道理，然后连买他的主也不承认，对吧？速速的要取得灭亡。然后将来也有许多人啊，将来也必有许多的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这个邪淫的行为啊，不一定是指的肉体上的邪淫，因为不一定假师父都带着大家去犯奸淫，这种教会也有，是吧？曾经有一个教会叫做神的儿女，有听过吗？ The children of God， 是吧？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我们认为他是异端教派啊。他们传福音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就是用淫乱的方式啊，培养女姐妹去勾引男人啊，培养男人去勾引女人，那么接着行淫乱，他们认为这个是上帝的爱啊，所以这个大家在一起行淫乱。 啊，这种有，但是极少数，极少数，是吧？大部分的假先知，这里所说的邪淫的行为，并不是指的肉体上的，而是指的我们心灵上、信仰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世俗的妥协，对吧？你不信，不走真道，打着基督的旗号，什么叫淫乱呢？淫乱就是你有正常的夫妻关系，你不走，然后表面上你还有这个夫妻关系，可是实际上你在干另外的一套系统，在干另外的事。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就预言了啊，在将来的世界里边必有很多基督徒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其实走的是世界的路，这个就叫做行邪淫。所以这些人呢，啊，随从他们行邪淫，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里边有关键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有贪心，因为有贪心，然后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的身上取利，要得好处。我记得查经班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谈过啊，世界上不存在信仰战争，但是存在宗教战争。宗教战争不是为了信仰，宗教战争是为了利益。所以这个教和那个教打，那绝对不是因为信仰，因为真理是不可能透过强权来得到的。我很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孩子那时候在山东，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啊？小孩都喜欢玩游戏，对吧？我小的时候呢，有一个游戏叫跳皮筋，你们女孩子有没有跳过？啊，这个玩很多东西啊，扇四甲什么什么啊，这个玩那些东西。他们玩的时候一边玩一边说一些好像顺口溜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来搞那些东西，对吧？他们跳皮筋的时候就一边跳一边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哎，那时候我就常常就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后来我就问了，我说枪杆子里边出什么政权？枪杆子里边出什么政权？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权是哪来的？不是这里的啊，这个咱们自己伟大祖国厉害了的国，那政权哪来的？因为他自己说的嘛，是枪杆子里边出来的，对吧？枪杆子里边出的政权什么政权？弟兄姊妹，什么政权？这还用说吗？枪杆子里边一定出强盗政权，对吧？那是强盗政权吗？你怎么可能？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枪杆子里面出真理？有没有可能啊？你服不服？我说一加二等于八，说。你说哦，等于八，不对，等于六啊、哦，对对，等于六，那是肯定的嘛，对吧？枪杆子里边肯定出这个嘛。你说不对，二加三等于五，他啪端出来。再说，你说二加三等于五，你的脑袋就没了，你敢说吗？当然也有敢说的，极少数。所以枪杆子里边出的是什么东西啊？真理，真理是不可能透过枪杆子里边来夺出来的。枪杆子一定是出于贪心，一定没有真理，要么他说谎说不透的，就用枪杆子。那么有很多假师傅，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可是他们的动机是一样的，他们用捏造的谎言要在人身上取利。枪杆子里边出的政权，刚才我讲了，一定是流氓强盗政权。那么他抢夺政权干什么？他抢夺政权干什么？ 啊？咱们都相信，他拿着枪杆子是为我服务的，是吧？他为人民服务嘛？为人民服务需要枪杆子吗？所以，只有一个原因，是从百姓身上取利。百姓身上取利，咱们今天很有趣的一个话说叫做什么？叫做割韭菜，对不对？大家一听都懂了，对吧？哎，为什么他要拿镰刀？是因为割韭菜嘛？是不是啊？为什么抢政权？是为了剥削老百姓嘛？这还用说吗？是吧？所以，世界上的政权如此，宗教里边的政权也差不了太多，因为动机是一样的，没有按照正路而行，没有在正道上按照正道而行。下边句话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必速速的来到。原文作并不打盹。当然，神的速速和人想的速速往往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在历史当中改朝换代不断的在发生，后来我们发现换汤不换药直到今天啊，换汤不换药直到今天。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不是我们当今政权发明。你说咱们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时候有几次不用枪杆子，是吧？所以该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世界上那些不敬畏上帝的本质是一样的。时间还没有到，咱们中国人说不是不报，时候还没到。下边继续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这个咱不知道，是吧？圣经上这么说了我们就这么信，因为这个是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但是下边提到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神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是指的洪水之前，挪亚洪水，咱们中国人说的女娲补天啊，在那个时代之前的那个时代，说上帝没有宽容他们，曾用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好，这里提出来了第一个正面的人物挪亚。第二，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穷腐焚烧成灰，成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的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挪亚的时代拯救了一家人，索多玛、俄摩拉拯救了一家人。这个罗德，圣经上说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然后第九节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彼得在这里引用这两个人作为当时的鉴戒，其实这个不是彼得发明的，彼得是主耶稣基督的非常看重的，我们通常把他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对吧？啊，那么原来挪亚和罗德这两个人物，其实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训练门徒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这两个人。我们知道彼得后书啊，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彼得后书呢几乎是圣经到了最后了，啊，所以圣经虽然啊它是那个时代写的，但是它的先后的次序啊 还是与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上帝救赎的时代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吧？就像启示录，他讲的就是咱们今天所发生的事，对吧？所以彼得后书也是讲的跟我们今天末后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信息，对吧？所以在末后的时代里面，使我们引以为戒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挪亚，一个就是罗德。那么我刚才讲了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曾经啊就用这两个历史的事件或者是人物啊来训练门徒。我们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么这是主耶稣准备最后的行程，往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了啊，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因为在当时的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啊，认为神的国来到就是以色列国要复兴，是吧？他们认为是在地上的一个国度。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啊，也不可以说看哪在这里，或者说看哪在那里，也就是说神的国是一个无形的概念。下边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话中文翻译的不太好啊，这个心里呢或坐在你们中间，这个仍然翻译的不太好啊，这个intos 这个字啊 ,intos 这个字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是指的里面，是指的里面，是吧？所以不是指的心里，也不是指的中间，是指的里面更准确啊。就好像英文里边的 inside 啊，这个希腊语叫 intos。那 intos 这个字呢就是里面。那么神的国在你们里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当时的犹太人有点听不大懂，啊，就好像，尼哥底母来问耶稣啊，说这个，你来当老师真好啊。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说，重生这咋回事？能进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吗？啊，因为咱们中文翻译成重生，比较有点带有宗教性的那种感觉，对吧？如果说你若不再生一次，啊，这个话很直白的时候，在希腊原文里边就是你若不再生一次，是吧？那怎么再生一次呢？再生回到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吗？啊，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知道，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了重生生命的人，我们就是神国的一部分，啊，神的国的子民，神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神的子民是有重生得救的生命，是这个就是神的国，是吧？你不可以说神的国是一个政治的，是一个地上，是一个有形的，有土地，有什么，不是指的那个，对吧？所以这里是指的神的国啊。然后主耶稣又对门徒说了，对门徒说了，这些门徒里边包括谁啊？就包括彼得啊，包括彼得。所以下边说呢，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能看见啊！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这里，看呀在那里啊！这个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那么主耶稣说，这个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日子却看不见，是什么日子呢？这个日子很长，这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已经快两千年了，对吧？对吧？主耶稣复活之后，到他再来之前的时候，我们何等盼望，历史历代的圣徒何等的盼望，对吧？这个上次我曾经推荐过弟兄姊妹去唱一首歌啊，叫做这个从伯大尼我们分离以后啊，这个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盼望主啊，你怎么还不来，对吧？那个歌唱的非常的柔和，非常的充满感情啊，调子写的歌词都非常的优美啊，所以我们盼望主来的日子 啊，盼望见了主的日子见不到。那么人子，这个人要对你们说，看他在这里，看他在这里，别听别听别听啊。这个所以东方闪电啊，就是从这来的啊。这个因为人子降临的日子要像闪电从东方啊，从天这一边啊照到那一边，所以中国就出来了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经文就是从这根据这来的啊。说这个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是男的，在以色列，第二次耶稣又来了啊，是女的啊，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呢要像闪电啊，从东方照到西方。圣经并没有说从东方照，只是说从天这边到那边啊，是指的说他刹那之间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是指这个意思，对吧？但是呢中国这个异端啊，这东方闪电啊，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个女基督已经来了啊，所以现在这个东方闪电在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啊都在到处流行。那是异端，咱不管他啊。然后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自己啊。下边就说了，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么这一句话呢，我已经在多次多方借着咱们写周报这个牧函啊，借着讲道，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多次的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强调呢？因为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观众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这里提到了挪亚，是不是刚才我们在读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就说了啊，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啊。那么这里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说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到了，把他们全部灭了。不是说任何时代的人不吃喝不嫁娶，但是在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了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呢？弟兄姊妹先放在脑子里想一想啊。然后又说罗德了，然后又好像罗德的日子，是世界末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又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和挪亚的日子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罗德的日子是什么呢？你看都有吃喝，对吧？但是没有了嫁娶，取而代之的是买卖，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然后到罗德出索德玛的日子，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部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好，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两个人物所在的时代的特征与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的特征。这里说挪亚的日子又吃又喝，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似乎都有的一个现象，对吧？但是圣经特别强调这一点，把吃喝这个日子强调这一点，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挪亚的日子的情况啊，在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五章介绍家谱，到了挪亚的日子啊，第六章翻过来记载挪亚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啊，生女儿，这里没有强调生儿子啊，特别强调生女儿，对吧？然后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耶和华就说了，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地上有伟人啊，有伟人在地上，后来呢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 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然后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并一切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后悔这个字并不是 regret， 并不是说神后悔，而是指着他伤心难过，对吧？这个我们有些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我奶奶啊，这个有时候一生气骂人也是这样骂啊，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对吧？这当时真不该要你，说要你这个孽种干什么，对吧？瞎白给你个模样给你长了，是吧？这个你看狗戴个帽子像个人似的。这个小时候奶奶天不是天天了啊，经常我一调皮的时候就要骂我啊。这个你就可以说他后悔要我这个孩子，对吧？这个其实他不是真正意义上后悔，而是他真的心里很伤心难过。你说养你这个孽种干什么，对吧？这个所以当时上帝对人类呢啊有这样的感情，在他的生命，在他的心里边啊。那么在挪亚这个堕落的日子里面啊，这里边只对那个时代有一个描述，我记得这个事情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然后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有很多人说这个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弟兄姊妹不是的，对吧？这个这里指的是曾经在上帝面前对神有信心的人啊，圣经上对神的儿子就是对神有信心，指的地上的人。因为下边明明说了嘛，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对吧？这个人指的是谁啊？就是指的前边那个看见女子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的神的儿子们嘛，对吧？啊，就是说这些人既属乎血气，所以神的灵就不永远在他们里面了。换句话说，神的儿子们是指的那些神的灵在他们里边的那些人，是不是啊？啊，所以这里只给我们看一件事，长话短说啊，挪亚的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属灵的人开始走属世的道路，就是属灵的人开始走属世的道路。为什么属灵的人会走属世的道路？就是因为放纵情欲，要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对吧？当然人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不仅仅是指的男女关系的问题，这里只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而已，对吧？所以那时候人吃喝嫁娶，这个嫁娶指的是这个，是吧？他的典故来自于这里。那么后来为了让我们理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说那时有伟人生在地上，后来是因为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的孩子就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在世界上最称霸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美国，对吧？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简单的来说，就是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结合所产生的这么一个怪胎，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有上帝的文化在里边，基督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时他又受到这个世界最邪恶的势力的影响。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府啊，他的根基，这个政权，美国政权的根基是什么样建立的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呢？简单的来说，是拜撒旦的基础上，是吧？所以美国的首都所在地叫什么地方？叫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是什么意思？ 就是华盛顿这个 District of Columbia， 就是哥伦比亚特区。哥伦比亚是谁？哥伦比亚就是圣经所说的亚瑟拉，是生产女神。所以在那个美国国会那个圆顶的最上端站着一个黑黑的一个小人站在上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吧？就好像一个钢盔上面一个尖一样，那个尖是什么？就是哥伦比亚。这个纽约港站着一个叫 Statue of Liberty， 那个 Statue 是谁？那个咱们中国人叫她自由女神，实际上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叫做解放女神，对吧？解放偶像啊 ，Statue 一个偶像。那么那个偶像是谁？就是哥伦比亚。还有一个美国的好莱坞啊，它里边有个电影公司叫做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有没有？一开始叮叮叮出来以后，一个女的站在那个地方举一个火炬，那个跟白宫顶上那一个，那个国会顶上那一个和这个什么这个纽约港里边那一个是同一个。美国的政府是建基在这个基础上，是共济会、光明会、撒旦教控制的这么一个政权，它统治的是一个有基督文化的文化。所以基督文化到了最后，在美国像今天它还是世界警察到处这么多，其实那是骗人的，对吧？但是一般的国家呢没有它那么高的骗术，是吧？之所以中国现在的政权有这么大的骗术，对吧？韭菜就是愿意让他割，是吧？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厉害，叫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谁说的？是马克思说的吗？不是。最早说，第一个说这个话的人是主耶稣。哎，他把主耶稣的话拿来，这个就是这个神的儿子所讲的那些最光明的话。你没有这个，你根本是讲不出来的，你没有这个基础，背后没有这个基础。所以为什么这个影响世界的理论不可能从那些，包括现在包括穆斯林也是非常接近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才出来的，因为那都是从神的儿子那里得来的东西。然后呢再加上世界上那个最恶毒的东西在里头，所以我们看美国老是看不懂，看共产党我们也看不大明白。这一些政权，弟兄姊妹，说到家只有一个，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干绝，就这么个事儿。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说好话。那些如果他纯是个坏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好话，对吧？所以神的儿子呢，给他们一个说好话有正面行为的那个伪装，然后人的女子给他们一个真正贪婪、自私、恶毒。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最毒莫过什么？最毒莫过什么？哎，这女人的心很可怕。女人好的时候真好，这女人坏的时候没有比女人更坏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些长得漂亮的女人更坏，是吧？所以都叫做美女蛇，美女蛇，没有说美男蛇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世界上能够做人上人的人，世界上能够做超级大国的人，他一定具备这两个东西。第一个具欺骗性，第二个具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奴役性也好，他征服性也好，欺压性也好，总之最坏的和最好的合在一块的时候，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现在弟兄姊妹，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不走敬畏道路的时候，往往他对世界、对人类、对教会导致的这个恶果要比一个流浪汉、要比一个强盗要不知道大多少倍。正因为这些人， 它具有两面性。在教会里边，这种也非常可怕的，因为这种人他要权力，这种人要权力，他要大的工作，他要做人上人，所以这种人在教会里边往往容易得逞，是吧？正常的人他不去争的啊，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圣经上说神的仆人不争竞的，他不会和人去争，但那种人他会争，对吧？正常的人是正面打属灵的征战，那种人他打横炮，对吧？哎，他把你干倒，他上去了，是吧？所以那些教皇、那些主教都要小心这样的人。我不是说这样的人都不好，但是要小心这样的人，对吧？有人说不贪能做官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系统决定了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都在争嘛。宗教里边你不玩手段你能上去吗？很难的，因为这个系统本身它就是这样的，对吧？你不争，你不斗，你不狠，你很难上去。然后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那个时代这样，今天的时代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主来的日子啊，那时代怎样，这时代怎样。所以那时代问题的关键不是出在世界，不是出在不信的人，而是处在神的儿子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这个时代的败坏取决于教会，而教会的败坏的关键就在乎那两河水，就是他有正面的所谓的形象，然后他骨子里边却有非常邪恶的东西。然后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咱们想想今天的世界上人都在干嘛，对吧？想想今天的事，我们不用想别人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都在想什么东西。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挪亚的日子，吃喝嫁娶，简单的来说属肉体，属情欲，贪恋世界。特别是当这种风气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说当教会世俗化的时候，今天的教会最可怕就出在这个地方。然后关于罗德的事情，因为经文太多，我在这里不能把经文都打给大家，只讲给大家一句话，不是一句话啊，一件事。其实神爱不爱索多玛和俄摩拉？爱不爱？爱。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神爱索多玛？啊？亚伯拉罕啊？哦，罗德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就在索多玛。这个人谁？想不起来。最伟大的人，这个人叫麦基洗德，对吧？哎，当时索多玛被这个四王夺去的时候，把他这个亚伯拉罕把他抢回来了，谁来为亚伯拉罕祝福啊？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当时就在迦南地侍奉的永生神的大祭司啊，那是耶稣的大祭司，是根据他的祭司的职分来的。所以多么了不起啊，神多么看重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富裕的不得了啊，在这个上帝没有毁灭他，没有毁灭他之前的时候，那个地方富裕的像耶和华的园子。神真的是非常爱索多玛这个地方，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越爱他他就越犯罪。但是到了索多玛的时候，是做买卖耕种建造，没有嫁娶了。为什么没有嫁娶了，弟兄姊妹？你不用嫁娶了，同性恋了，是吧？同居了，乱搞了，群奸了，没有嫁娶了。所以那个时候做生意啊，盖房子， 今天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角落里面都在搞同性恋。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像索多玛的时代了。神不是不看重这个时代，挪亚的时代神的儿子们堕落了，索多玛的时代也是敬畏上帝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是个外来户子，是这个因为罗德不是索多玛人，对吧？然后他得救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得救的人只有一件事，得救的人只有一件事，哪件事？弟兄姊妹，持守真道，只有这一件事。为什么他们得救了？就是因为他们不随从世俗，就当人们去吃喝嫁娶的时候，他在干什么？挪亚在干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彼得后书第二章，
这
彼得后书第二章啊，认为同性恋是恶事，对吧？这个罗德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匪夷所思，但是罗德的这句话里边呢表达了一个他自己的家庭的那个观点。他说我有两个女儿怎么样，还都是处女，但是这两个女儿都已经怎么样，已经许配了男人了，表示这两个女人，这他两个女儿已经成年了，是吧？但是两个女儿都是处女，这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罗德的家庭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对吧？保守他两个女儿也是保守的非常好的，但是为了保护这两个天使，罗德宁愿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当然这个有点匪夷所思，回到那个文化里边咱不能完全理解，咱不能评论这件事，对吧？但是至少是我们知道罗德在那个时代里边能够保持自己的两个女儿已经许配丈夫但到现在还是处女的，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对吧？今天我们的这个孩子，对吧，坚持到新婚之夜还是处女的已经是稀罕动物了，是吧？基督徒在内啊，是吧？但是我们看到罗德他是一个持守真道的人，对吧？所以他不随从那个时代的败坏。最后这个第十节啊，说那些随从肉体放纵这个污秽情欲轻慢主制的更是如此，他们这个胆大任性啊，毁谤在尊位，是吧？这个毁谤在尊位的不是指的地上的，而是指的属灵的，指的我们的神啊。所以今天毁谤在尊位的最严重的毁谤莫过于无神论。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最后呢把不义的人留在审判之下，等候末日审判的日子。弟兄姊妹，咱们今天这日子快要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就像挪亚的日子，很多教会都在走世俗的道路。我不愿意去攻击别人，但是这是个客观事实，是吧？很多传道人变成英武有名的人，变成全世界伟大的人，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成为这个时代很非常影响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也不是，正像挪亚的日子，今天又像罗德的日子，婚姻问题受到极大的挑战，人败坏堕落，在这样的日子里面， 撒旦迷惑我们。今天我在周报上登的文章，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看，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怎么样持守我们的正确的信仰，然后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只等到晨星显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真道如同光照在暗处，我们在世界上看不见真理，唯有基督的真道能够照亮我们的道路。在这里我再一次恳请弟兄姊妹来参加查经班，非常重要。你自己读圣经能读得懂吗？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不能随私意讲解。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在这里不单单是礼拜天讲道，我们在查经班其实是比礼拜天讲道还要重要的内容，因为那是直接学习主的话。弟兄姊妹，盼望大家在主的真道上建立，而且我们走主的真道，一直能够坚持到最后。在今天的信息最后结束之前，我再做一个报告啊。那么马上复活节就要到了，那么复活节呢，我们因为疫情的问题，我们没有计划组织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啊，弟兄姊妹自己纪念主就好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复活节主日呢能够有一次洗礼啊，能够有一次洗礼。那么弟兄姊妹呢，如果有这个打算有这个愿望的，可以跟我来说一下。那我们盼望着在主来的最后的日子里面啊，但愿我们能够奉主的名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也愿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报告给大家，我们正在申请这个我们聚会的时间改到11点，上午11点，是吧？我们为这事祷告啊，现在还没有我们申请你递上去了，但是能不能批准啊，能不能我们能够调节过来，我们把改到上午十一点呢，大家为这事情去祷告好吗？愿神帮助我们。